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生活点滴》这个节目，我是 Yami，
我是 Joanne，
我是 Emily。
大家好，
大家好。
近排咧，我啲种新闻啊，或者系好多社交媒体啊，都会不断咁接收到一啲信息，就系关于2025年有啲咩大事发生啊。新闻讲得最多嘅应该就系话2025年日本有可能发生大地震呢件事啦。咁我啲先咧就睇睇嗰啲预言家佢哋系点样讲噶咯。
我想最瞩目、最引起人注意的呢，就是一个日本神准的漫画家的预言了。这位漫画家呢就叫做龙树亮，哇，这个漫画很厉害。他在1976年开始呢，他就记录自己的梦了。他指出自己呢能够在梦里面呢就看到未来的。他醒了之后呢，就将梦中所见的事物呢就写下，然後用漫畫就表達出來的。他畫成了兩本漫畫，一本叫做《我的預知力》和《我所看見的未來》。他的漫畫內容是多次很準確預言到不少世界大事的，包括曾經夢到皇后樂隊的主唱的離世，跟著是97年英國戴安娜王妃的逝世。不过呢两样都唔算啊，最令佢真正爆红嘅咧就系佢预言到3.11大地震，因为佢书里边嘅内容咧曾经好准确咁预言到呢次大地震嘅发生日期，咁大家都觉得哇好震惊，连日期都可以准确咁预测到。不过呢都唔算，咁呢个龙树亮预言喺2025年咧将会发生更加大的地震。他在梦里面看到日本外海呢是不停地是冒出这个水泡，同时在右侧太平洋海面呢出现了两条巨大的龙，接着呢发生剧烈的地震。哇，高达40公尺的海啸呢一直这样涌入去周围那些陆地了。他还说这场灾难是发生时间很精准地是说到是2025年7月5日的早上5点。他在漫画上又预言，他说这个超大的海啸袭击之后，他看到一片陆地从海底升上来，将日本、台湾、香港和菲律宾这4个地区的陆地就连接在一起。同时他用隐约感到自己的葬礼亦都在这段时间举行，那意味着他或者在这一场大灾难呢就要丧生了。
哇，这个龙树亮啊，真是不得了啊，大地震不单只有日期还有时间。那我们当然不希望有咁个灾难发生啦，无论系边个地方都好，我哋都唔想啦，系咪？咁我哋最睇睇另一位预言家，预言2025会发生啲咩事啊？
第二位预言家咧，就系保加利亚预言家茂岩龙婆爸爸孟加。虽然咧佢离世咗多年啦，但佢生前留低嘅预言咧，系准确率咧系达到85%，其中呢包括911事件、奥巴马当选同埋英国脱欧等世界大事。
咁佢仲有其他预言噶、都系关于2025年噶、佢又系点睇噶？
佢呢种预示咧，世界末日咧将会系2025年开始。指澳洲咧有两个国家咧爆发冲突。除了造成大量的人民伤亡之外呢，严重呢总有机会呢引发全球性的末日。
咦， 咁即系话，其实佢都讲中咗咯，已经有两个国家喺度打紧仗咯，系咪啊？
系啦，就咪等咗一段时间添啦。咁我啲都唔想有呢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噶，更加都唔希望真系有个末日嘅到来啦。所以就希望早日可以达成呢个和平协议啦。讲到预言家啦，当然咧唔少得法国嘅占星预言家洛查丹玛斯啦。咁洛查丹玛斯是16世纪法国的星象大师来的，他的预言书朱四纪记录了多个世纪的预言，包括预言法王亨利二世的死亡、法国大革命等等。同盲眼龙婆一样，洛查丹玛斯预言呢2025年欧洲很可能成为无政府状态和新战争的中心，来自欧洲的势力将会卷入一场残酷的战争。更可怕的是还会有些古老的瘟疫会大爆发，一场大瘟疫更加会带来比战争更加严重的威胁。在他的预言之中还讲到一个帝国将会被毁灭的。预言家一般被人的印象通常都是有翻咁上下年纪噶嘛，好似我哋头先啱啱讲咗嗰个预言家丹玛洛查斯咧，系16世纪噶喎。就算保加利亚嘅龙婆咧，都已经过咗身啦。咁加埋日本嗰个漫画家，都系有翻咁上下年纪噶嘛。即系通常俾人觉得，你有咁上下经验啊，人生阅历啦，先有呢、这个。预言的能力嘛，但是我的下面有讲一个很例外的、刚刚出名的时候还是一个小朋友的，我想起都是这几年才突然间冒出来一个神童来的。那我的请Joanna 呢介绍一下这位神童对2025年有什么预测、
这个神童呢就叫做阿兰德。
咩人嚟噶？边度人嚟噶？
系印度神童咯。
哦，系
呢位小朋友咧，就接受呢个亚洲地区嘅访问。咁佢曾经预言咧喺南海啊，喺呢个2025年嘅上半年咧，就会发生三件大事。第一，有机会爆发区域嘅冲突事件；第二，发生天灾。第三，出现类似种族灭绝的事件。
哇，这三件大事都是南海这个区域之内发生的。如果讲中的话呢，真的都挺大件事的。
他呢就指出在2024年尾至到2025年的上半年，因为这个土星和月球呢不便交点相会。象征和水有关的区域就会发生天灾了。最先出现的地区就是南海，可能会发生地震、海啸的天灾。在2024年12月初，日本专家就再次提醒公众要关注南海海沟特大地震。而台湾的前中央气象局的地震预报主任都分析，他说该地区在未来的30年内都会发生8至9级的地震的机会率是高达 80% 的，更有机会引起毁灭性的海啸。
四大预言家都不一而同地预言2024年是南海会发生地震啊、海啸啊这些重大的天灾啦。咁其实听落都好似几得人惊噶，因为个地球咁大，偏偏系南海，就好近。我啲真系喺侧边噶啫。
系啊，好惊啊！啲人真系好惊。我记得前一排咧，咁个仔啊就移民去英国啦。我哋又唔走噶嘛，喺香港噶嘛。你话七月嗰度发生事，你知啦，香港同日本都几近噶嘛。
系。
突然之间，我想话有走嘅念头咯。哇！七月有事发生，俾我跟埋个仔去英国啦，避一避。
去避一避先。
咁但个仔话嗰时叫你去你就唔去，而家你话去 證件就未搞噶嘛，即係已經過曬期 ，BNO 冇喐噶啦嘛。咁你話走唔係話即刻走噶嘛？即係你話幾得人驚。
係，咁另外咧，啊日本咧其實都係香港人好中意嘅旅遊地點嚟噶嘛。雖然話唔係去長住啫，但係咧好多香港人咧一年都去幾次日本噶。如果真係日本有咩事嘅話咧，香港人真係會好唔慣咯，同埋究竟今年的旅遊計劃又點樣 plan 咧？仲去唔去日本咧？我哋呢個問題咧，真係困擾而家好多香港人噶，尤其係旅行團喎。因為我都聽好多人講啦，話原本諗住去日本嘅，今年都諗住選擇係第二度啦，去咗越南啦，其他東南亞地方啦，
即係避一避啦，
係都避一避去日本啦。一讲去旅行咧，就我哋个话题咧就系停唔到噶啦。不过咧，而家我哋第一次时间差唔多咯，我哋休息一阵先。咁下一节翻嚟咧，最有关日本地震呢个话题咧，我哋倾下日本政府啊或者官方啊，佢哋有啲咩意见或者有啲咩睇法啦。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第二次嘅生活点滴。我哋上一次咧就讲话世界上四大嘅预言家咧都不约而同咁预言咧2025年嘅南海咧系不平静嘅一年。都指出会发生大地震啦、大海啸啊之类咁巨大嘅天灾啦。咁我啲跟住落嚟咧，呢一次就睇睇咧日本政府对呢件事有啲咩睇法咯，同埋其啲有关地震嘅方面咧有啲咩做紧，请阿 Joanna 讲一讲啊。
今年咧就系日本三一地震嘅14周年，咁综合日媒嘅NHK 同埋 TBS 嘅報導，日本東北大學同埋呢個北海道大學以及呢個日本海洋研究開發機構嘅研究小組，佢哋從北海道千島海溝嘅海底地殼運動發現，呢個海洋嘅板塊同呢個陸地嘅板塊咧，好緊密咁相連，並且持續咁樣累積能量。研究小组表示啊，呢啲咁嘅能量聚积越嚟越多啊，已经达到系可以引发规模九级地震嘅程度噶啦。咁而千岛海沟上一次嘅大地震咧，据推测咧系发生喺17世纪，距离我哋而家咧已经有400年噶啦。咁日本地震研究委员会咧系曾经预料喺未来嘅30年之内咧就会发生8.8级。以上的地震的机会率是介于 7% 至 40% 的。为了观察这个地区的板块能量的聚集程度，自从在2019年开始就开展了为期5年的研究。他们在海床上是设置了这个 GPS 的观察站。结果呢发现海洋板块上面的 GPS 观察站每一年呢都向陆地咧系移动咗大约系8公分嘅，而陆地嘅板块咧，即系以同样嘅速度咧又移动，显示该地区嘅地震应力咧正在不断咁累积紧嘅。
根据 NHK 2022年报道，日本政府曾预测千岛海沟同埋日本海沟大地震造成嘅破坏。当时的地震调查委员会警告这个区域呢极有可能发生大地震，同埋呢引发呢大海啸。一旦日本海沟发生9.1级大地震，预计超过10公尺高的海啸将会呢席卷东北同埋北海道的部分地区，可能呢会造成呢19.9万人的死亡。如果是这个千岛海沟发生9.3级地震呢，而20公尺高的海啸呢， 到时呢预计呢可能死亡的人数呢会达到100,000人。日本订立北海道三陆冲鱼症注意资讯，一旦当局发出个信号，指定地区呢应该呢即刻采取防灾的措施。日本呢是香港人好喜欢去旅行的地方，大家呢最好呢有所了解。
如果日本南海海啸真的发生强烈的地震的话呢，这个跨洋的海啸呢恐怕都会影响到香港的、哦。那我们看看香港政府天文台呢有什么说呢？
日本地震研究机构最近就频密发出警示，指出南海海啸如果真的发生8级或者以上的强烈地震，恐怕在关东至到九州的太平洋沿岸会引发超过10公尺的毁灭性海啸。而香港天文台最新的研究报告亦都警示，这类超大型的海底地震产生的能量波可能会跨越东海，对于香港沿岸构成潜在的海啸威胁。专家分析指出，有四大因素将会决定海啸波的振幅。而分析南海海啸地震怎样影响到千里之外的香港水域呢？
你这个问题呢，我要看看香港天文台有什么回应了。香港呢位处欧亚板块之内，不在处于板块的边缘，最接近环太平洋地震带的地方都距离有600公里的，因此呢不会即时受到发生在板块边缘或地震带附近的巨大震动的影响的。虽然香港在过往呢都曾经记录得海啸所带来的轻微的水位异常，而这些海啸大都是由南中国海或者太平洋发生的地震数引发的，好像2011年311是日本本州以东海域的日本海沟发生了9级大地震，当时香港落得最高的水位异常是 0.2 米的。由于南海海啸被日本海沟更接近香港，当那里发生大地震的时候，香港都有可能记录到轻微的水位异常的。咁都好彩，应该对香港来讲嘅冇乜威胁嘅啫，我觉得。
其实除了震源位置同埋个震级呢啲咁嘅基本地震嘅参考数字之外咧，地震破裂嘅过程啊，震源附近嘅地质构造啊，近岸同埋呢个海底地形等等复杂嘅因素，都会影响到达香港嘅实际海啸嘅波震幅度嘅。如果预料那个地震会引发香港出现海啸，而这个海啸就会在3小时之内就会抵达香港，到时天文台指出就会发出海啸的警告，提醒市民是采取预防的措施的。
听完这些资料之后，我真的觉得身为香港人我们是很幸福的，地震这件事对香港人来说基本上不用怎么担心的一件事来的了。就算邻近地区发生大地震都好啦，香港都是有轻微的波动嘅啫。咁好多时都有市民同天文台讲话啊，几时几时好似有地震喎、哦。咁所以好多人咧其实系唔觉嘅，特别敏感嘅人咧，佢哋先有嗰啲轻微嘅震动，即系好少话因为地震而带嚟有啲咩伤亡啊、损失啊咁样嘅。
嗱，你讲开又讲，香港腹地其实冇讲地震啊，你有冇发觉？凡是打风呢，那些风都不会入香港的，大风很少入香港的。
是。
真的去到那么长就兜了第二道。
是啊，虽然间不总有几个大风，但是真的很少说出现有什么、人命伤亡那些咯。所以呢，我们香港人呢真的要感恩了，上天呢厚待我们的了。好了，现在这个时候呢又是我们休息的时间了，我们转头回来呢再讲一下好地地的为什么有发生地震呢，会什么原因会有地震的呢？ 咁各位听众唔好行开啦。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第三节嘅生活点滴。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围绕住地震啦，因为近期咧话好多资料显示啊，或者预言也好啊，都话日本咧会喺2025年咧有好大嘅机会系发生地震嘅、哦。咁因为我哋香港到日本咧，其实都真系唔系好远嘅啫，所以咧。这个话题都引起香港人的关注的。那我们在这里想，地球这么大，给人的感觉是很平稳的，很安全的，在地球上生存。那为什么会发生地震的呢？
地球内部的能量突然释放，导致地壳震动的现象。地震的发生和地球构造的板块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在了解地震的成因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地球的构造。
地球是可以分为三层的，地壳、地幔和地核。地壳是地球最外层的一部分，是由岩石构成，厚度大约是5至70公里。而地壳之下就是地幔，它的厚度大约为2900公里。而地幔是由熔融状态的岩石组成，好像岩浆一样。这些岩石就会因为高温高压而流动的。在地幔之下的就是地核，是包括液态外核和固态内核两种的。而地核的温度是很高的，达到数千的摄氏度。地球表面的地壳呢并不是一个整块的，它是由很多巨大的板块组合成的。这些的板块是浮动在熔融状态的地幔之上，这些板块不断地运动碰撞分离，形成了地震的主要原因。
哦，我看下个地球圆碌碌，以为很稳固啦。听你咁讲咧，就原来地球嘅表面唔系一块个个，而系分成好多好多块巨大嘅板块嘅。而呢啲板块咧，又唔系固定嘅，佢系浮动嘅，
仲喐嚟喐去添。
喐嚟喐去，咁既然系唔固定嘅，系浮动嘅，咁就有机会发生碰撞噶啦。咁呢个碰撞咧，就系发生地震嘅主要原因啦。
这个就叫做板块运动了。板块运动就是这个地震主要的原因。地球表面的板块主要是分为三种类型的。
哇，原来地球呢不单止有很多的板块，板块还是不同类型的。那有哪些类型的板块？
它分三种的。一种叫做发散板块边界，一种叫做聚合板块边界，一个叫做转换板块边界。
哇，听落啲名字好似好专业噶、哦，你不如讲详细少少啊。
嗱，我哋先讲第一种发散边块边界。咁当两个板块分离嘅时候咧，咁个地幔之中嗰啲熔岩咧就会上升到呢个地面啦，已经形成咗新嘅地壳咯。咁呢种情况之下咧，地震嗰个震央通常咧都系位喺海洋嗰度嘅，就形成咗海洋中脊啦。
即系话有呢啲板块引发嘅地震咧，通常就系海洋噶啦。咁所以有好大机会咧就会引发海啸嘅，即系变咗一个天灾咧就变咗两个天灾噶啦。
嗱，第二个咧就叫做聚合板块边界。当两个板块相互碰撞的时候，一个板块就会俯冲到另外一个板块下面，形成了一个叫俯冲带。在这种情况之下， 地震的震央通常就在陆地上面，而且震源比较浅一点，但都容易造成破坏的。
啊，那是因为它始终是陆地上面嘛，那么我的人类就是生活在陆地上面的嘛，那么建筑物的损害呢就肯定是比发生在海中央那个损害呢大的了。咁分分钟咧，人命伤亡咧都会大啲嘅。
第三个咧叫转换板块边界。当两个板块沿住垂直于板块边界嘅方向相对运动嘅时候咧，形成咧系转换断层。呢种情况之下咧，地震嘅震央通常系位喺大陆地壳内部，会引起严重嘅地震啦。
话听落咧，呢个板块所引发嘅地震咧，仲严重啲。咁造成地震，仲有冇其他原因噶？
地震嘅成因主要同板块运动有关啦，但具体嚟讲咧，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嗱，第一种情况咧就系板块碰撞同分离啦。当两块板块碰撞或者分离嘅时候咧，会在板块的边界处就释放巨大的能量，形成个地震了。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聚合和发散板块的边界。而第二种呢就是转换断层运动。当这两个板块沿着那个转换断层相对运动的时候呢，会在断层处聚集这个聚应力。当这个应力是超过岩石的强度的时候，就会释放能量，又可以形成地震。好，第三种了，就是火山活动，这个最普遍的了。火山运动亦是引发地震的原因之一。当火山爆发的时候，那些岩浆和气体的释放会引起周围的地壳的震动，就形成火山地震了。第四种就是人类活动了。虽然地震主要是由自然因素引起，但是人类的活动亦都会引发地震的。例如在地下核试验、矿山开采、地的热能开发等活动都会引起地壳震动而引发地震的。
哇，有这么多原因都可以引起地震的。那前面的1、2、3呢，就好像我的人呢就无能为力啦，都不到我的控制。最后第四点呢，咁我的真係要反思一下啦，因为我的住咗喺呢个地球上面，冇理由因为一啲过度个开采呀、核技术嘅竞争呀、咁样令到地震，咁就真係得不偿失啦。我呢自己虽然就冇亲身经历过地震啦，但是呢从一些书本啦、或者新闻啦、或者电视电影那里看到呢，其实地震呢真的很得人惊的。大类的损失啊，或者人命的伤亡呢，都是巨大到无法想象的。其实详细地想想呢，地震带来的影响呢不单止是人命伤亡还是经济损失这么简单的。
地震咧系对人类嘅社会同埋环境咧系造成嘅影响咧系多方面嘅。地震咧会造成咧建筑物，就系高楼大厦倒塌啦、道路咧破坏啦、道路或者咧断开啊，或者倒塌落去啊，仲有咧系土壤嘅液化啦等现象。
哦，土壤液化，即系个块地咧冧咗落去之后咧，可能就变咗泥石流啊之类咁。
导致人员的伤亡和经济损失。另外呢，地震总会引发次生灾害、第二次的灾害，例如海啸、山体滑坡，那么就加剧了灾害的影响。
哇，其实地震呢真是很得人惊的事情来的。那么如果我们真的不得不面对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怎么办呢？啊，原来呢 ，Emily 呢 有经历过地震的、哦、虽然就不是说很强大的地震，但是呢我也想听一下你当时是怎样做，动物申请是怎样的、哦、
那段时都是大陆那段时、有一天呢我们刚刚在那里吃饭，突然之间听到咔咔声，垂下来的灯两边就摆动，跟着呢衣柜上面的东西就跌下来了，啪啦就跌下来了，即刻知地震啦！即刻放低呢个饭碗啦，咁啊一齐就往埋呢个厕所一边。
哦，原来咧 ，Emily 当其时咧，佢哋真喺度食紧晚饭，即系突然之间咧就发觉天花板嘅吊灯咧就开始摇晃啦，跟住咧就又听到啲声啦。咁原来系因为嘅衣柜上边咧摆咗啲嘢咧跌咗落嚟啦。
个声咧就系佢震动发出嚟。
哦，咁可能系建筑物发出嚟嗰啲咔咔声嚟噶。
跟住咧，你个衣柜上面好似个花樽咁样，嘣啷当跌落落嚟。
哦，摆喺衣柜上边嗰啲花樽啊，或者其他嗰啲
摆设小摆
小摆设咧，就跌咗落嚟地下，就震烂咗嘅。咁、睇到呢个情形咧，即刻意识到啦，系地震、哦，所以嗰啲全家人咧就即刻把地嘅碗饭啦、唔食饭啦，全部都系洗手间避一避啦。
嗯，
系咪？走去洗手间呢个做法系咪正确嘅咧？
以我好薄弱嘅防震知识嚟讲咧，我觉得呢个系比较安全嘅地方嚟嘅。一嚟咧，洗手间咧唔会好似我啲其他客厅啊或者房间咁样咧，有好多好大件嘅家具啊、
摆设啊咁样。
假设啊，同埋洗手间通常都唔会摆好高好高嗰啲挂饰啊之类嗰啲噶嘛，即系嘅间隔比较简单啲，咁样就唔会俾嗰啲跌落嚟嘅杂物咧，整伤你咯。我觉得系一个好趣嘅地方嚟嘅。
你头先听你讲话，好似日本酒店嗰啲厕所咧，就系一个避难所嚟噶，系咪啊？
前两年咧，我有一次喺日本咧，就唔系自由行嘅，系跟团去嘅。你知啦，跟团去有导游啊，有领队噶嘛。咁啊，佢通常系搭车嗰阵咧，都会揾啲嘢你讲噶嘛。咁啊，讲下讲下咧，就讲到呢个话题啦。话日本地震咁点算啦？喺酒店房嗰度，你又边度最安全啦、啊？咁样咁，原来个导游就话俾我哋听嘅话，如果真系唔好彩你呢几日发生地震嘅话咧，你边度都冇去，成个酒店房最安全嘅地方咧就系洗手间啦。为什么会讲到洗手间的呢？就是我们在投诉东京的酒店房间塌细了，特别是洗手间转身都转不到的这样。解释了为什么日本的、酒店洗手间这么小呢？他就说是神个洗手间是神早做好了才放下去的。防震作用。
整好了安装就摄下去的成果。
是的，神早摄下去的。
整体来的。
整体来的，他好像做好了这样放下去的。所以说、会小一点，还有是安全一点的。他说、就算是其他东西砸下来呢，个洗手间都不会砸得烂的。讲到这里呢，又是我的休息时间了。我哋去一去广告先，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咧，再听下 Emily 讲下，原来咧佢有第二次地震嘅经历噶、哦。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最后一次的生活点滴。上一次尾我们就讲到，如果真的、发生地震身处其中的话呢，又怎么做会好一点呢？原来呢 Emily 呢除了在家试过地震之外呢，有其他地方都有遇过地震的、哦、那你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
当时呢我真的学校上班。
哦，系学校
翻工诶，喺办公室入边咧系做紧嘢。
哦，系办公室入边办紧工。
突然之间咧就觉得点啊震嘛，就觉得跟住一抬头咧就睇到呢个墙啊，左边晃右边晃，左边晃右边晃，哇，好惊哦！
哦，佢咧就系话嘅喺办公室入边做嘢，做咗下嘢咧，突然间觉得个声咧好似摇晃紧啊。摇下喐下，咁佢卧高个头望下嗰啲墙咧，佢见到啲墙喺度摇紧。
嗯，咁啊，要知系地震啦，即刻咧就匿埋呢个办公桌嘅地下咯。
当佢睇到个墙喺度摇晃嗰阵咧，佢就意识到啦，系地震，所以咧佢即刻匿埋喺嗰个办公台嗰个下边咯。咁呢个又系一个几好嘅做法嚟噶，又近啦，又快速啦，同埋嗰啲台咧通常都比较坚固啲噶嘛。咁啊，万一真系有嘢砸落嚟嗰阵咧，佢都帮你挡得下嘅，好聪明嘅做法嚟嘅。
我就选择咗匿埋台底啊。仲有其他的螺丝咧，就扑出嚟出墙喺空旷嘅地方咯。
即系你有啲同事咧，就嗱嗱嗱跑咗落去操场嗰度。咁呢个都系一个选择嚟嘅，因为通常操场咧系比较空旷啲啦，安全啲啦。当人遇到突发事件嗰阵咧，即系个人嘅第一反应系唔同噶嘛。总之你就住当时嘅环境咧，保护到自己咁就 OK 噶啦。咁我听你咁讲咧，你嗰次嘅地震咧就好似比较劲啲嘅喎，系咪啊？你话你见到咧碰墙都喐紧，甚至乎咧嗰个碰墙同个屋顶咧，因为碰墙嘅摇晃啦，离开咗个屋顶嘅喎，你可以坐喺室内咧就见到出边，
系睇到出边嘅天啦。
即系你事后先知道，原来呢次地震咧就有成四级咁多嘅、嗯。
平时咧，其实小地震都有几次嘅，都有少少地坐咩凳上面咧，觉得摇下摇下嘅。
咦？嗰阵时系几时啊？几耐之前啊？听你咁讲，你好似你都遇过几多次地震噶、哦？
呢几年咧，我哋嗰边咧喺呢个地区咧，都会时不时咧就会有呢啲小嘅地震嘅。
大概是几时啊？几耐之前的事啊？
我大概是70年代啊，好彩咧冇乜大碍啫。
你的意思是住嗰个地区咧，就可能是处于呢个地震的活跃期啦，所以就时不时都会发生啲小地震嘅。咁好彩啦，就冇乜损失啊、人民的伤亡啊咁样咯。其实都真系好感恩噶啦，都系嗰句。
系啊，好感恩啊！
咦，你讲起70年代，你嗰个住嗰度咧，频频咁发生啲小地震，咁啊之后咧，之后有冇发生啲咩大地震啊之类嗰啲啊？
之后咧就发生咗唐山大地震咯、
哦。哦，唐山大地震，嗯、哇！咁啊，其实你嗰阵时成日遇到嗰啲咧，可能系真系先兆嚟噶、哦嗯，只不过嘅个大地震嘅震央咧，唔喺你住嗰度咋。
头先我哋讲地球嘅结构嗰度咧，即系其实嗰阵时个地壳下底已经不停酝酿紧噶咯，
系就已经积聚咗好多好多能量，而喺度释放紧噶啦。
所以我哋嗰阵时夜晚唔敢喺屋企瞓啊，全部瞓喺马路上边啊。
哦，系瞓喺马路度
啊，系啊。
维持几耐啊？
好几日咯。咁喺潭山大地震之后咧，就唔敢瞓喺屋企啊，全部都出嚟。
我因为唐山大地震之后都惊再有余震，所以你个个好多人都瞓喺出边啦。
刚刚屋企都冇人，
呼吁嗰啲人咧就冇留喺屋企瞓觉啦，因为你唔知佢几时嚟噶嘛，咁所以就全部喺出边瞓觉。
哇！咁我想问下，唐山大地震系发生喺咩季节嘅？咁喺出边瞓，如果天寒地冻，咪好惨咯。
唔系天寒地冻，
哦，即系天气暖啲嘅，
暖啲嘅，都几暖噶。
嗱，喺地震發生之前咧，我哋唔知道個震央會喺邊度，自己會處喺一個咩位置噶嘛。咁既然地震係咁得人驚嘅，咁我哋有啲咩措施咧可以做咧，而減少呢個損失咧？
咁我哋咧而家提供有10点嘅建議俾大家嘅。第一點咧就係了解地震嘅風險啦。你先要了解一下你個所住嘅地區嘅地震風險同埋嘅歷史啦。根据佢嘅风险咧，系制定一个应急计划。你可以查询下当地政府或者系地震专家提供嘅资料，了解下地震嘅可能性同埋潜在嘅影响。
第二点咧，建设抗震嘅建筑物啦。如果你住喺地震多发地区，要确保你嘅房屋咧符合抗震标准嘅，检查你嘅建筑结构系唔系稳固啦，并且咧。要进行必要的加固工程的，要选择耐震的材料同埋设计，以提高建筑物的抗震能力嘅。
第三系制定咧家庭同埋学校嘅地震应急计划， 并进行定期的演练练习咯，确保每个成员都知道地震发生嗰阵时咧，应该采取咩措施，包括如何疏散同埋联络家人。
第四点咧就准备紧急嘅物资，准备一个紧急嘅应急包，里边包括啲咩咧？就系、是、包括有足够嘅食物啦、水啦、药品啦、手电筒啦，同埋电池、急救箱、重要的文件。咁确保咧呢个应急包咧随时一拎就可以走人噶啦，并且定期咧系检查同埋更新。
第五点咧就系要加固家具同埋物品，确保家中家具同埋大型物品咧要稳固咁固定嘅，以防地震时倒塌造成伤害。使用专门的固定装置，像书架啦、橱柜啦、电视啊等等呢啲咁大型家具咧，固定喺墙上面，并且咧将重物咧要放喺低嘅地方，冇晾咁高啦。
第六点，确定家中同埋学校嘅安全避难嘅场所。呢啲场所咧应该系远离窗口、玻璃、重物同埋悬挂物，地震发生时咧，迅速转移到安全嘅避难场所，坚固嘅台同埋墙角。
第七点咧就教育同埋提高意识，提高家人同埋同学嘅地震防范意识，教育佢哋了解地震嘅基本知识同埋应对措施，参加地震防灾演习同埋培训。提高应急处理能力。
第八点咧，就系要确保所有嘅成员都有紧急嘅联系方式，系地震发生时咧能够及时联系，记低屋企人、朋友同埋当地救援部门嘅电话号码，以便紧急情况下使用。
第九，了解疏散嘅路线，熟悉家中、学校同埋工作场所嘅疏散路线，确保咧系地震发生嘅时咧能够好快咁安全嘅疏散，定期检查同埋更新疏散嘅路线，并且进行演练。
第十点，保持冷静同理智，嗱呢个好紧要噶吓。咁地震发生嘅时候咧，又要保持冷静同理智啦，系相当重要噶。千祈唔好慌失失啦，按照应急嘅计划，好快咁样行动，揾到安全嘅避难所，并且根据当时嘅发生嘅情况作出一个正确嘅决策。嗱，以上嘅措施咧，都可以喺地震之前咧，为你同你嘅家人提供更好嘅保护嘅，减少生命同财产嘅损失。希望呢啲建议咧，对你系有所帮助啦。
我哋今日咧讲咗一大串有关地震嘅资讯啦，咁好似系日本咧，因为嘅系地震带啦，经常都会发生地震，教育呢方面咧系做得几好嘅，由细到大啲人咧经过好多次嘅演习啊，防震嗰个认知咧系多啲嘅。
咁你有冇留意小朋友嗰个书包好特别噶？
系，因为佢哋嘅书包咧。不是只是装书那么简单的，一旦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就用来保护头部的。我们虽然就不是储气地震带，多点了解一下这个应急措施啊，其实对我们都是有好处的。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多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